云南昭通市鲁甸县八月三日发生的6.5级地震，据报道已造成589人死亡，9人失踪，受灾民众达100多万人，近7万户房屋倒塌或受到严重损坏，大批民众不得不紧急转移他地。地震给占鲁甸人口1/3的儿童造成了严重影响。在地震发生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与位于当地的合作伙伴立即取得联系，了解灾情，特别是了解儿童灾后的迫切需求情况。目前该机构已准备就绪，将扩大震前开展的儿童友好家园服务，以向在此次地震遭受创伤的儿童伸出援手。联合国电台记者郑楠8月7日专门就此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儿童保护专家周烨进行了电话采访，请听访谈。
周烨你好，谢谢接受我们的采访。云南鲁甸县几天前发生了6.5级地震，现在的灾区情况怎么样？你们所关注的儿童这一脆弱人群最需要哪些帮助呢？
地震之后我们马上就联系了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目前来讲啊，就是合作伙伴主要是两家，一家是这个国家妇女和儿童工作委员会，那么另外一家是这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那么我们就是很及时的跟他们就取得了联系，那么也通过他们和就是我们的云南省以及鲁甸县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相应的政府官员取得了联系，然后也是说是想看看就是我们通过爱居会的角度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那么在我们这个沟通之中呢，基本上就是说当地的政府还是有很多的需求，也是希望爱居会能够给提供这种帮助，希望我们能够在当地建立更多的儿童友好空间，这是从那个就是国家妇儿工委这个角度提到的。那么从卫计委的角度，他们提到的更多的是说，那怎么样能够就是在就是我们的灾区能够尽量的尽可能的维持和保证这个健康营养和卫生方面的服务，特别是针对这个孕妇和针对幼儿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个是就是他们对我们提到的一些就是比较紧迫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因为如果是说跟2012年响应的宜良的那一次比的话，这次无论是在这个死亡的人数上，还有就是受灾的人数上，都比那次有就是很大的这个增加。那么因为就是当地还有这个交通不便的这个情况，加上本身他们就是贫困县，像鲁甸县本身就是贫困县，本身就面临即使没有这个灾害的话，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存在很多的这种困难和问题。
现在学校马上就要开学，地震会给震区儿童上学带来影响吗？
现在学校因为现在正好是放暑假，目前没有上课，所以就是目前不会受到这个影响。那9月份开学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会面临到就是原来的学校校舍可能已经被毁，然后可能是要在帐篷里面，或者是如果能够在板房里面去上课，那么也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目前来讲，就是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来讲，并不是一个最紧迫的一个问题。对正常的一个救灾的程序来讲，现在就是前面72小时不是更多的是搜救进行搜救工作，然后对他们来讲，就是说过了这个黄金72小时之后，那个更多的工作他们会侧重在这个，就比如说搭建帐篷，然后搭建这些基本的生活设施，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重点。那么孩子的这个方面，就是孩子的需求这一方面，可能通常来讲在救灾过程中，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是不会被考虑到的，或者说是没有办法，没有更多的精力去顾及到的。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爱居会说想以这个角度来切入，来对灾区的孩子提供更多的帮助。
地震给人们的身心健康都会带来影响，对于儿童来讲更是如此。从你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儿童遭受地震影响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
通过我们的在当地的联络人，就也会发现，就是其实在那些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这个地震对孩子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是8岁的小男孩，然后他就是地震之后他就一直不睡觉，就是他其实特别特别的困，也特别特别的疲惫，但是呢他就是不敢闭眼，他就觉得一闭眼可能就会还有这样的一种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有一个18岁的女孩，就是他的两个弟弟 等于就是去世了，就是在这个地震里面。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她就是也不哭，然后也不说话，就是她一直是在就是责备自己，就觉得好像是因为自己然后造成了这个弟弟，就是这两个弟弟就是那个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这两个孩子的情况还相对来讲是，就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所在的地方并不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所以是已经就是被紧急转移出来的。那他们就担心就是在那些受灾很严重的地方，目前交通还不通的地方，可能会有更多的面临这种情况的孩子，就是目睹他们的家人离开这个世界呀，然后目睹自己的家园被毁呀，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心理上面的冲击跟情感上面的冲击，但是又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帮助。那么我们想跟他们想在当地建立的儿童友好家园，就是希望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心理上面的支持和社会上面和社会的支持，能够让他们及时的梳理吧，疏导这样的一种比较负面的情绪，能够让他们更快的恢复到一个比较相对正常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跟生活的秩序里面。
据我们所知，2012年云南宜良发生地震后，儿基会在云南一些地区开办了儿童友好家园的项目，你能具体谈谈这个项目的情况吗？
2012年的宜良地震之后，那儿童保护处就在宜良建立了儿童友好家园，就是给当时地震受影响的孩子提供一些心理方面的和情感方面的一些支持和这种社会福利方面的服务。那这个就是是一直持续开展的，现在其实他们也还是在提供服务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做。那么我们目前来讲也是在选点，然后想在震中地区再新建一些儿童友好家园。卫生处他们在那儿也会有一些跟卫生、健康、营养相关的一些服务。目前来讲，我们还是在和就是当地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商量。那么目前来讲，是我们是希望在那个震中地区，或者是它周边的一些地区建立几个吧，目前数量还没有定，但是应该是几个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情况，儿童友好空间。那么通过这个儿童友好空间，一方面的话是说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空间里面会有一些专职的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可以跟孩子一起工作，一起玩耍，或者是一起互动，那么帮助他们减少就是地震对他们带来的一些这种负面方面的一些影响。
儿基会在云南建立了妇幼保健项目，它也会与儿童保护工作一样，将受到此次影响的妇女和婴幼儿这些脆弱人群纳入他们正在开展的项目中吗？
他们本身就面临着一些在婴幼儿啊，还有这个妇幼保健方面相对比较欠缺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因为有了这个地震，有了这个紧急的这个状况，那么儿基会来讲肯定是更加的会尽快的投入我们的资源，保护来保证当地的这个针对孕产妇和针对婴幼儿的这种服务能够正常的开展。因为这个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那么如果说没有得到及时的这种帮助，或者说没有及时的救灾响应的话，比如说新生儿啊、婴幼儿的死亡率也是会上升的。
好的，周烨，再次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